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的。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每一天你都眷顾着我们，每一天你都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是在高山还是在低谷，无论是我们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你都知道，你都用你的钉痕的手牵引着我们，扶持着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主，也求你今天继续在这里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求你赐给孩子当讲的话语，也求你来祝福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还有慕道的朋友们。主，也求你来保守今天的敬拜，这样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请坐。接下来请大家看一个人，一个牧师。大家认识这位牧师吗？不认识啊。他叫 John Piper， 他其实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牧师了。大家知道，在美国的话，每两年有一次叫 Together for Gospel。John Piper 牧师呢，就经常是这个大会的一个讲员。那他也写了很多的书，他自己的有个网站叫 Desiring for God。其实呢，我以前不知道啊。我经常看这个网站，因为这个网站呢，其实还有不少把他的一些讲章呢翻译成中文，也有一些很好的资料。那最近很奇特，就是说，我认识一位就从 John Piper 牧师过来的一位基督徒的弟兄。那我们教会正好是聘请他为我们来那个 Fellowship Hall 的那边那个墙面我们的翻新，是他过来来帮助我们，我们来请他雇他。然后呢，他就送我了两本书，都是 John Piper 写的，一本就是 Desiring for God， 第二本就是 God is Gospel。 所以我很感恩。那今天为什么要提到他呢？是因为呢，他在一次圣诞节讲道的时候，也是讲今天的这一段信息，他讲了三个的故事。那我给大家来讲一下哈。他的第一个故事是说，他说有一年圣诞节了，大家都要相互送礼物。这个牧师就收到了一份礼物，这份礼物很特别啊，是一个捕鼠器。大家知道什么叫捕鼠器哈？就可以抓老鼠的。他说我们家里也没有老鼠啊，这个礼物有什么用啊？于是随手一放，就不知道放在哪儿了。那结果第二年快到圣诞节的时候，他的家里忽然发现有老鼠了。这个时候他就到处找，找不着那个捕鼠器在哪里。这个时候他在想，如果是现在有人送我捕鼠器作为圣诞节礼物，我会非常的感激他，因为他需要，对不对？这是第一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好的礼物，就是有需要的礼物才是好的礼物，也就是说要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他接着又讲了第二个故事，他说他有一次讲道结束了，结果会众里面就有一个弟兄主动的上来跟他讲，他说牧师，我赶紧开车把你送到医院去。他就没听懂了，他说我好好的，你怎么要把我往医院里送啊？他说牧师啊，你看看你脸上有很多血。他一摸手上有血，他觉得这个是的，是要到医院去看看。那么只有他知道自己身上有伤的时候呢，他才会感激有人主动的 offer 他，送他到医院的这个 emergency room。 这是第二个故事，就是只有当你知道你受伤的时候，你才会感激那个要把你送过去看医生的那个人。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故事呢，就是说有一天晚上牧师从教会走回家，看来这牧师很勤奋啊。而第二个他还不开车，说明他离教会还很近。那么在走在路上的时候呢，忽然有一辆警车经过，他一个急刹车就停在他的身边，车门一开，一个警察就把他给抓进去了。他说这个我也没有犯罪啊，怎么就会 把我往车里拖呢？他心里在抱怨，你这个警察也不能这么粗鲁啊，啊，还是不是这是个假的警察，其实是劫匪。但是当警察告诉他前面街道的拐弯处就有一个持枪的匪徒的时候，哎，牧师就不会去埋怨这个警察这么样的粗暴，对不对？他会反而会感激这个警察的行为，感激他的这个救恩。上面这三个小小的故事呢，他们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说我们不会感激别人送给我的一个礼物，除非这个礼物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不会感激别人主动的一个帮助，除非我们知道我们生了很严重的疾病，或者是遇到了有生命的危险。那这三个的故事的话，就和今天的主题认识救恩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相信大家都能够了解到那个 point 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如果这个人他没有悔改，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就不觉得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有多么的宝贵，他就不觉得这个福音是他所需要的那份礼物。如果他不知道他正在被罪恶所捆绑，已经变身伤痕，他就不会体会到耶稣基督来医治的那种感激。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仇敌魔鬼就像那个持枪的匪徒，就像圣经上所说的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么我们也不会宣扬那位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只有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认识到仇敌魔鬼是吼叫的狮子，我们只有认识到我们需要拯救的时候，我们才会珍惜这一份救恩，珍惜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换句话说，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属灵的需要，认识到我们正处在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才会认识到救恩的宝贵，才会珍惜这一份救恩，去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这也是今天的经文撒迦利亚颂所要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让我们来认识救恩，让我们活出救恩，为这个救恩而称谢满有怜悯心肠的神。所以今天的讲到的题目呢，就是叫认识救恩。今天的信息分为三点：大卫之约的实现、亚伯拉罕之约的实现和新约的实现。首先我们看一看这一首可以说是希伯来的诗歌哈，撒迦利亚颂。它在结构上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特点，叫做交叉结构。什么是交叉结构呢？大家看到了，它其实是每一节经文呢，把它的关键字如果提出来的话，就发现这些关键字其实会重复，对吧？就像一个人去爬山 A B C D E F， 对吧？就是往山上走， F 就是山顶，然后再往下山下来是 E D C B A， 所以是它有一个重复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在里面。那大家想一想，在这样一个结构里面，那作者路加或者是撒迦利亚或者是圣灵透过撒迦利亚想告诉他当时的听众，或者我们现在我们这些听众，他的重点在哪里？是不是应该在山顶上？大家看在那个结构的那个山顶最高峰 是哪里？是圣约，对不对？所以你看第一 A 是眷顾，是六十八节，他眷顾了他的百姓。第二节是六十九节，是救恩，神拯救了他的百姓。七十是先知，七十一节是从仇敌手中拯救出来，七十二节是像亚伯拉罕所说的誓言，啊，七十三节是圣约，纪念他自己的圣约。然后呢 ，EDCBA， 他其实是把这些关键字又重复了一遍。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样的一个结构，其实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这一首赞撒迦利亚颂，这一首希伯来的诗歌，它的中心就在圣约，就在神的圣约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的信息就从这个取了三个约：大卫之约、 亚伯拉罕之约和新约来作为今天的三个章节。我们先看第一点，大卫之约的实现。第六十七节有告诉我们说，你父亲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这就说明呢，路加所记载下来的撒加利亚颂是一个预言。同时呢，这个首预言，这首诗歌不是撒加利亚凭着他自己的血气所说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是他被圣灵充满了就开始说预言，是圣灵所讲的。而且他讲的第一句话，就像我们上一堂信息六十四节所说的，就是要称颂神，对不对？所以六十八节呢，就是撒加利亚十个月哑巴之后开口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称谢神。他说，主以色列的神啊，是应当称颂的。那接下来就是又是一个希伯来诗歌的一个典型的结构，他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称颂神。称颂神的原因是因为他眷顾了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了救赎。这个眷顾的英文它翻译成是 visit， 就是探访访问。那我们知道这个探访访问肯定是面对面的，对吧？那神怎么和人面对面呢？答案是神透过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基督耶稣道成肉身，他来的目的就是要为他的百姓来施行拯救。那下一面的经文告诉我们，是在他的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我们看下面这个脚哈，脚是什么？大家能想到吹号的脚，对吧？或者斗牛的时候看到牛上面的脚啊，这是吹角节，他们有一个脚，那是一个公牛的脚。说那个脚的一边的脚大概有三米长，我以前不知道这个脚有多厉害，我以前是看那个斗牛啊，西班牙的斗牛这个比赛的时候，那个脚还没这么长。后来有一次看动物世界的时候，发现那个公牛那个脚，如果它的脚能挑到这个狮子的话，甚至就可以把狮子直接就给挑趴下啊。所以这个脚呢是代表着一种力量的象征。新约里面唯一提到脚的经文就是在这里，路加福音一章六十九节，但是在旧约里面却是经常有提到脚，我搜了一下，大概有三十六节的经文有提到脚，比如说诗篇九十二篇九到十节，弥迦书四章十三节，诗篇一百三十二篇十七节。我看了一下，这个脚哈，它其实有很多的经文是，比如说诗篇里面大卫的诗，他也提到这个脚，他是说是我的脚，也就是说呢，大卫在诗篇里面把自己比作是一头公牛，然后呢，他有他自己的脚，但是这个脚呢，往往是力量还不够，是神会高举他的脚，如野牛的脚，甚至说要把你的脚成为铁，变为铁脚，你的蹄变成铜。甚至诗篇一百三十二篇十七节直接就说，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很多的地方提到脚，其实是指人，是 指人，神会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的这个脚更有力量。那唯有两处，旧约里面有两处提到救恩的脚，这个就不是人了，对吧？能够来施行拯救施行救恩的一定是神。所以这个只有两处的经文提到救恩的脚是指神，一处是撒母耳下二十二章第三节，说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所以那个诗篇一百十八篇第二节也是类似的，都是大卫在讲耶和华神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盾牌是防卫，也就是说神会保守保护大卫免受仇敌的攻击。那然后这个脚呢是进攻，是说我们的神会替我们征战，会替大卫征战。同样的，在今天的这首撒加利亚颂里面，神为他的百姓兴起了救恩的脚， 就是救主耶稣基督，这位救主也要为神的百姓征战。就像接下来七十节和七十一节所讲，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要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所以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拯救的脚，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仇敌，同时在末日会彻底的击败仇敌。这里为什么要特别提到是从大卫的家中来兴起拯救的脚呢？因为啊，这是大卫之约的主要的内容。什么是大卫之约呢？就是神和大卫所立的约，在撒母耳下七章八到十六节。这里面呢，主要是讲，我要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所以这个大卫之约呢，其实是对说大卫你要做王，而且你的后裔要永远做王。当然里面还有其他的应许，有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要为他建立家室，要为以色列民选一个地方。那我们再看下一页，把这个大卫之约里面有哪些神的应许和祝福，我们来看一下。再下一页，那有三个应许和祝福。第一是后裔的应许，撒母耳下七章十二节有说到，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然后是土地或者是国度的应许，我也要坚定他的国，撒母耳下七章十二节和十六节。第三个应许是神同在的应许，撒母耳下七章九节说到，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其实呢，把它总结成这三点，后裔、土地和神的同在，其实是所有的这个恩典之约里面所共同有的一个祝福，三个祝福，三个应许。但是我们看到在大卫之约里面说起后裔的话，我们知道大卫的后裔是谁啊？对，他的直接的后裔是所罗门，对吧？所罗门确实也是做了王，但是在之后呢，大卫的国就分裂了。那怎么是说会说他的国会永存？大卫的国也不存在了。神来如何来坚定他的国呢？是否意味着神的话落空了呢？没有，大卫之约并没有落空，因为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从大卫的家里，家中兴起了拯救之脚，就是耶稣基督。耶稣也是大卫的那一位后裔，其实也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女人的后裔。地上的国，大卫的国虽然不再存在，但神的国近了，而且永远长存。那关于神的同在的话，是因为随着这个五旬节圣灵的降临，神也永远与他的子民同在。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到从大卫之约，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话从来都不会落空。所以呢，我们应当抓紧神的祝福和应许，同时要警惕呢，不要违背神的话、神的命令、神的诫命，以免神的审判临到我们。上面是第一点，大卫之约的实现。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亚伯拉罕之约，一章七十二节到七十五节。七十二节有提到神的怜悯，也提到了神的圣约。就像我们刚才提到了整个诗篇的那个交叉结构中所提到的，这一节其实就是那个山顶，是这首诗篇的中心的句子。刚才提到了大卫之约，这里又往前追溯到了亚伯拉罕之约。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之约，它的主要的是地的应许，对吧？要应许他们一块迦南美地。那接下来是摩西之约，摩西之约是什么呢？主要是什么？赐给他律法，对不对？是关于律法。那律法好像不在刚才说的后裔、土地和神同在里面。那其实呢，这个律法我想它应该是和神的同在在一块，因为神赐下律法是为了这个神的百姓的益处，让他们遵守神的子民神的这个诫命，神就与他们同在来祝福他们。这个律法呢，也是为了把神的子民来引向 耶稣基督，因为神的子民是靠着自己是不可能完全的遵守律法。那再接下来就是大卫之约，君王的应许，也就是预表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做王。那我们看刚才说了，所有的这个恩典之约里面都含着这三个祝福，后裔、土地和神的同在。我们看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是不是也包含这三个祝福呢？显然是包含的。亚伯拉罕之约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十五章、十七章和二十二章。其实它这个是重复了四次。那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问，立一个约为什么要立四次啊？一次不就好了吗？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去看的话，这些约哈，比如说十二章是呼召他出来，那十七章是行割礼，二十二章是献他的儿子以撒。所以他这个约的话是有一个递进的，有一个逐步确认的一个关系。所以说我们记得神在亚伯拉罕真的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的时候，神就说了，我现在知道你是真的敬畏我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又跟他确认了这样的一个亚伯拉罕之约。所以这个亚伯拉罕之约里面其实这个后裔的应许是有的，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六节，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而得福。土地的应许，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创世纪的十二章七节和十五章七节。神的同在的应许，论福，我必要赐大福给你，创世纪的二十二章十六节。那亚伯拉罕之约的三个应许是否已经实现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后裔。他说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多。是有那么多吗？那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这个我们这些外邦人因着信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不对？所以2016年有一个统计啊，说全世界现在有多少基督徒啊，当时应该是有74亿人口，里面有24亿6000万，大概33%的比例是基督徒。那这个是不是海边的沙那样多，天上的星那样多呢？我想是的。第二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后裔因他的后裔得福，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是指的耶稣基督。我们也看到地上我们所有的万国都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与神同在的福分，我们得到了罪得赦免的福分。这是第一个后裔，后裔的应许已经实现。第二个，土地的应许，我们也看到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更重要的是不是地上的国，而是神的国。神的国已经超越了地理的界限，有很多的，应该你现在无论走到哪个州，应该都福音都已经传到。当然还有一些未得之民这也是说在夏洛特有个圣经翻译机构，他们现在还在翻译圣经。为什么呢？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他们甚至是没有自己的文字，那么怎么给他们翻译圣经呢？就给他们就是录音成这个，就是说用他们的自己的语言写成，把圣经的故事呢把它演出来，然后呢或者是把圣经呢用他们的语言读出来，这样的话给他们传福音。那我记得当时是有一个统计，就是在中国大陆他们当时还有20几个项目在同时进行。那也就是说意味着即使在中国大陆，我们还有23个民族，他们呢还没有自己的圣经，他们可能还不认识神。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还要继续的广传福音。这是关于土地的应许。第三个是神的同在的应许。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复活赐下升天，赐下圣灵。那如今圣灵呢都内住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里面。所以我们每一天每时每刻都在经历神的同在，这是神的同在的应许的实现。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这三个应许都实现了。接下来我们看第74节，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这是其实上是告诉我们神来拯救我们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哈。我们先看看什么是拯救。拯救有两层的含义，第一层呢，很显然的是从脱离地上敌人的统治得以自由。比如说神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就是把他的 百姓从法老的手中拯救出来。那么在撒加利亚的时候，以色列民是被罗马统治，所以呢，我相信他的这一层含义里面是要从罗马的统治里面要拯救出来，而且他的门徒也大多是这样希望的。比如说在使徒行传1:6-7，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要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这些门徒在聚集的时候还在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时候吗？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对他说，夫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了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然后又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得着圣灵，得着能力，在地上要为我做见证，来广传神国的福音。也就是告诉我们神的拯救他应该不排除拯救他的儿女脱离苦难，脱离这样的一个敌视神的子民的这样的一个政权。但是那个时候你不知道，对吧？但神其实更愿意让我们看重的是第二点，也就是属灵的意义上，我们的主要把我们从仇敌魔鬼撒旦的权势下拯救出来，不再受罪的辖制，在基督里面得自由。神要我们的是要我们悔改的心，是要我们转向神，能得着神儿子的新的生命。75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救了我们之后要干什么，就是让他的子民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呢，一句话，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让我们过上平安的日子，不是让我们事事无忧，不是让我们一个人在那里自由自在，而是要来侍奉神。而侍奉神也是神在伊甸园里面对亚当的要求。创世纪2:15说到，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里修理的希伯来的原文其实就有敬拜神的意思，看守其实就是有遵守神的律法的意思。所以呢，什么叫侍奉神？侍奉神就是要敬拜神并遵守神的律法。但是今天这一节经文里面会有对侍奉神有更具体的指导，有三点。第一，要终身侍奉神，就是说我们侍奉神不是侍奉一阵子觉得累了不好玩了我就不侍奉了，而是要侍奉一辈子。不像上周我们提到的那位牧师觉得现在他觉得不信神了，他就可以放弃他的信仰，就不侍奉神了。而且也不仅仅是只在教会里面来敬拜侍奉，并且是在家庭、在工作、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都要侍奉神。就像保罗所说的，要献上自己当作活祭。不能说你献上了说忽然不献又活过来，又从祭坛上走下来，对吧？又要让肉体继续来掌权，而不是让神来掌权。所以呢，这是第一点，让我们要终身的侍奉神。第二点是要坦然无惧。这个我们今天上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我们说在旧约里面我们的神好像是一位很严厉的神，所以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见到神的时候都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都是匍匐在地，不敢见神的面，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见的那日呢就必死。但是如今我们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地来侍奉神呢，而不是胆战恐惧战惊呢？是因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可以使我们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就像希伯来书4:16所讲到的，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的坦然无惧是因为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身上有了耶稣基督的义，所以呢，神就看我们为义人，帮我们接纳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第三点，要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圣洁是要强调人是怎么来面对神，强调人的内在，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第二，公义呢，其实是强调人的外在如何来面对世人，对人要公正无邪。所以圣洁公义就是要求我们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都要来侍奉神，无论是你在独处一个人的时候还是与人打交道的时候都要来侍奉神。所以呢，这个三点就告诉我们侍奉神的具体的三点，一个是终身，第二个是坦然无惧，第三更重要的是要圣洁公义表里无一对神对人我们都是什么态度，容神一人。我记得这个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的第一问，大家知道是问什么吗？他说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也会问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但大家都会问这个问题因为只要是说你要去有一点思考的话，你就会问这个问题，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当时我觉得我们寝室的那个老三，我当时最小的老六，他的回答我现在还记得，他说人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活着还挺有哲学的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活着的目的是要荣耀神，以神为乐。那如何荣耀神呢？就是在侍奉神的过程中来荣耀神，以神为乐。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他告诉，这也就是神创造亚当的时候告诉亚当所要做的事情，你要来敬拜，你要来遵守神的律法。但是亚当犯罪堕落了，那这个罪人的本性呢，只知道犯罪。然而神是怜悯的神，他兴起拯救的脚，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使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再回到起初神造人的目的当中，就是来侍奉神，通过敬拜和遵守神的命令来荣耀神。而且不仅仅是外在的律法主义的遵守，更是因为我们生命的更新，我们里面有了耶稣基督新的生命，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能够心甘情愿的，并且也能够有能力来遵守神的诫命。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清楚的看到，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来侍奉神，荣耀神，以神为乐，为神所用。不是说我们得救了就没什么事了自己该干嘛还干嘛，而且是要终身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来侍奉神，在敬拜和遵守神的命令中来侍奉神。而且侍奉神不仅仅是牧师执事小组长的事情，侍奉神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所当尽的本分。你的内心所思所想，你外在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神的圣洁和公义的要求。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就明知道神的这个命令却去故意去违反，不顺从圣灵反顺从肉体呢？我相信是有的。求神来怜悯我们，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来提醒我们，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来侍奉他。这是第二点，亚伯拉罕之约的实现。接下来我们看第三，新约的实现。76节到77节其实是回答了66节中那些亲戚和邻居们所问的一个问题。他们问了什么问题呢？他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怎样，因为有主与他同在。这个孩子就是施洗约翰，将来会怎么样呢？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在圣灵的感动下就预言了这个孩子将来的使命是什么。他 他说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所以这个孩子的使命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要叫以色列人悔改，为主来预备合适的百姓。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注意第七十七节中的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这就是今天信息的题目，要我们认识救恩，知道救恩。因为施洗约翰来到地上的使命就是要叫以色列人悔改，罪得赦免，知道救恩。前面在六十九节和七十一节我们看到了拯救的两个层面，第一个是从地上的仇敌手中拯救出来，第二个是从天上的仇敌魔鬼撒旦的手中拯救出来。这两个层面都是得自由得释放的意思。在这里七十七节我们谈到了这个救恩的拯救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你的罪得赦免。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神就不再看我们是罪人的地位，而是神儿女的地位。因为我们的罪得到了神的赦免，把这一切的罪都归给了主耶稣基督。前面讲的是脱离黑暗，这里讲的是进入光明，成为光明之子。就像这个救恩就像 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一面是说不再是罪的奴隶，另外一面要成为神儿女。接下来的七十八到七十九节就讲到了新约。七十八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面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因着神的怜悯，神才会纪念他和他的百姓所立的圣约，来赐下拯救的脚来拯救他的百姓。所以这里清晨的日光显然也是指的耶稣基督，他从高天临到我们，就指的他从离开天上的宝座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要照亮在黑暗中死荫里面的人。黑暗就是没有光，人只能在黑暗里面走，就没有平安，结局只有死亡。所以这一节经文就提到主耶稣基督是光。那么在马拉基书四章二节和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六到七节也有两处的经文提到主耶稣基督是光。马拉基书四章二节有提到，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六到七节也提到，要使你做众民的宗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所以呢，这个光的作用就是要照亮黑暗，要开我们的眼睛，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道路。这个平安的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是一帆风顺顺风顺水的道路吗？是没有高山低谷的道路吗？是一切都平坦吗？不是的。平安的道路是指平安，是与神平安，与神和好，与人和好。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通到这样一条 道路的唯一的路，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里去。我们刚才说这两节经文其实就提到了新约，为什么呢？因为在新约里面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跟我们所立的约。那新约呢，有很多的经文有提到，有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有以西结书三十六章，有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们往下看哈，那最比较 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大家还记得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有提到这个新约是指什么吗？他说啊，日子将到，我要和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然后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是吧？也就是说，原来摩西之约赐下律法，这个律法是写在石板上，让以色列人去遵循，结果呢，却不能够完全的遵循。那现在，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我们因着信，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神看我们为义人，神赐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相当于就是把这个神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有能力能够完全顺服神的律法。所以呢，我们看到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他这个讲到的新约，他其实是说讲到新约和摩西之约的对比，是吧？摩西之约主要是律法，但是那个律法是刻在石板上，让人不能够完全顺服，但是新约会给我们律法，这个律法呢是借着圣灵刻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大能能够顺服神的律法。那接下来在以西结书，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说这个约里面的三个祝福，比如说后裔、土地和神同在的这样的应许，那在新约里面都能够实现。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约里面，借着主耶稣基督，神在这三方面的应许和祝福呢都已经实现了。那最后一页呢，我想请大家看一下，我们刚才提到了脱离仇敌这个救恩呢，我们认识救恩，我们说救恩到底是什么。我们往下一页，今天的经文里面我挑出来三处。第一个呢是救恩是要我们脱离仇敌，拯救我们脱离仇敌之手。第二个，救恩的第二层含义是要罪得赦免。那其实呢，我还把它加上第三条，也就是一章七十九节，救恩更是让我们要行在平安的路上。那这三节经文跟神的三个应许有什么关系？土地的应许、后裔的应许和神同在的应许。那这是我自己想的，可能也不一定对。我们说神拯救我们脱离魔鬼撒旦的手，让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让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度，其实我们觉得这应该是跟土地的应许有关系。第二个，神因着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后裔。第三个也是我们经常容易忽略的，也就是提到救恩，我们前面的这两点我相信大部分的基督徒都能想到，就是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但是往往就会忽略第三点。第三点是什么？就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侍奉他，是要让我们行在平安的路上，是要我们跟神和好，跟人和好，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有神的同在。实际上第三点呢，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得救了，作为一个得救的蒙恩的一个罪人，作为一个主的门徒，我们要活出神的救恩，我们要行在平安的路上。这是我们常常容易忘的一点。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是说我们已经是义人的地位了，我们已经救恩已经有确信了，所以我们这些神的诫命我可以不去行，神让我们去爱人我们可以不去爱，但是却忽略了这一点。神是让我们要行在平安的路上，神是让我们来侍奉他，让我们来敬拜他，让我们来遵行神的律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说，谁是他的门徒，就是爱他又遵行他命令的人才是他的门徒。同样的，谁是得救的人，不仅仅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更是你在行动上你要行出来的人才是真正得救的人。我们感谢神。那其实这两点的话，当我们的主在差遣使徒保罗的时候也有说过类似的话，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主耶稣对使徒保罗说，我差你 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救赎，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说，我们这些做门徒的是世上的光和盐。虽然这节的经文提到这个光，清晨的日光是指主耶稣基督，但是刚才在使徒行传里面，主耶稣基督也说了，你要去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走向光明。主耶稣也说了，我们这些门徒都是世上的光和盐。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有的责任也要是叫周围的人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叫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神，让他们知道因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罪得赦免。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的门徒都要多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就像光照到黑暗中一样。最后一节八十节说，那个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有的解经家推断哈，因为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他们是年纪很老迈的时候生了这个儿子，所以这个儿子不大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过世了，所以这个孩子呢就是在旷野里面长大。旷野里面有一个派别叫爱瑟尼派，那么他们相信神，他们是特别的圣洁，刻苦己身，所以他们就住在这个旷野的山洞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最早的古老的圣经羊皮卷就是在爱瑟尼派他们所生活的山洞里面发现的，就是1947年一个牧羊人有一只羊到了山洞里面去，他为了把那个羊赶出来，就扔了一块石头进去，结果没打着羊，反而打着了一个瓦罐，这个瓦罐里面装的就是圣经。这是一种猜测了，就说这个施洗约翰是在旷野里面被爱瑟尼派的人所抚养长大的，这只是一种猜测。但是这个旷野确实是圣经里面的一种传统，旷野里面会出先知，旷野传统上都是先知的故乡。所以路加在这里来强调旷野，可能是要告诉我们，耶稣从一开始约翰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真正的先知，而且这里的心灵强健也告诉我们，圣灵一直也是与施洗约翰同在。我们回到John Piper 牧师的三个小故事，让我们再一次来认识到施洗约翰的使命是有多么的重要。只有当一个罪人悔改，认识自己需要一位救主的时候，才能更清楚地认识福音，才能够更珍惜耶稣基督的宝血，珍惜耶稣这个宝贵的礼物。今天如果有在座的有福音朋友，若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我邀请你在心中认罪悔改，来归向主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转离罪，转向基督，你就会因着信得到耶稣基督这份宝贵的礼物，你的罪就会得到赦免。让我们一起来总结今天的信息。今天信息的主题是认识救恩。我们从撒加利亚颂我们学到，施洗约翰的使命就是要行在主的面前前面，让百姓来知道救恩，来认识救恩，并且呢是从神和他的百姓所立的七个约的恩典之约的三个约我们来认识救恩的。首先，大卫之约实现了，因为呢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兴起来了，来拯救我们。其次，亚伯拉罕之约也实现了，因为神拯救了我们，脱离了魔鬼仇敌之手，从黑暗进入光明的国度。而且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呢，是要让我们来侍奉他，是终身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最后是新约实现了， 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得赦免，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圣灵内住，成为新造的人。律法现在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土地的应许、后裔的应许、神同在的应许，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实现。主就是那清晨的日光，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面的人。同样，我们这些基督的门徒也要在世人面前做光做盐，成为基督的见证。就像接下来的回应诗歌《何等奇妙的救主》所唱的，基督已经完成赎罪，他是何等奇妙的救主，他已经洗净我们的罪愆，何等奇妙的救主。我们当像撒加利亚一样来称颂这位奇妙的救主。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借着撒加利亚颂，也借着神与他的百姓所立的三个约，让我们再一次认识救恩。认识救恩乃是让我们脱离仇敌的手，让我们的罪得赦免，更重要的也是让我们行在平安的路上。主，求你的圣灵继续的住在我们里面，每一天来时刻的提醒我们，让我们是否来敬拜神，让我们是否在遵循神的诫命，让我们是否以神为乐。谢谢你，这样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